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这个礼拜又来收听我们的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很对不起啊，上一个礼拜一给大家卖了一个大关子，对不对？
我都忘了到底是什么关子了。
这个礼拜太忙了，是不是？
对，这个礼拜呢身心疲惫啊，
真的啊，对，真可怜了。上礼拜卖了个大关子，就是在跟大家讨论古中国第一大怪字。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讲到这个怪字，就是说大禹这个禹字。
对。
对啊，这个禹字原来是一艘船的横切面。
哎，就是圣经里神叫挪亚造的那一艘方舟，三层的方舟。这还不算，还有它的声音。禹和这个挪亚的挪 ，nu 都是乌的音。
哇，这个
声音原来是挪亚的 nu 啊！
对对，这胡适之要是在世的话，当场被气死。
没错，很可惜，蒙哥挑战胡适之，他不能够发表答辩。
对
呀、但
这
没办法啦、我们上次跟听众朋友讲说，这个无论如何，它只是个猜想啦。因为这个字太奇怪，这个声音也很奇怪，这些有学问的人都解不出来。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不但禹和挪亚从祖宗的身份、时代、工作，以及从大水出来掌权，而且有关于他的名字大禹这个怪字啊，也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刚好把它解出来。听众朋友，如果错过那个节目，可以到网上去听。
是的，
有一个网站是
swty1180.com。
Yeah, 你如果记不清楚或者上网需要帮忙，你可以找你家的小朋友，或者打电话来我们世外桃源，我们也会有人帮你。我们的电话是
281-561-9747。
我们上两个星期有关于许多这种古中国的啊、大洪水的讨论啊，可以回去补听。总之呢，中国这个正宗祖先就是禹，你把他当成什么人物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人物去掉，你不能说这个人物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夏朝第一个王是禹王，对不对？那个有关于夏代的传说的传说，头一个王就是禹。商朝人说自己是从洪水茫茫大禹的后人，而周朝人呢也说自己是转禹之后后稷之孙。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人忽视掉。
所以也就是说，在信史里面，禹是中国人的共同祖先就对了。
中原民族汉族人真正的祖先是禹，这个是没有话讲的。禹啊到底是谁，你不能不去考证的。只是说呢，我上次和大家讲了，这个禹考证下去是一个死胡同。因为有关于他的事情太少了。少到一个地步啊，我又在这边要故作惊人之语了。既然他这么少呢，他很可能呢就根本不是住在中原的人了。
哎呦，你这一讲啊，那大家不是现在还全部都车子停在麦当劳在听你接下来讲什么话吗？
因为有关于他的事迹太少了嘛，剩下都是后来发展出一些的神话，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唯一的拿在手上可以继续考证下去的线索其实是圣经。
还有呢？
你别急嘛，我慢慢跟你讲。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物跟中国的大禹是非常像的，就是挪亚。
我们上次说过挪亚。
对、
嗯、
所以我这个你说我是强说其词、自圆其说还是胡思乱想，我通通不介意。总之我能够把他们扯上关系，甚至这个名字呢，他的字的写法跟他的发音全部跟挪亚有关系。
这样我们就要给你加分。
这样你就要给我加分。我要完全扯不上关系你就说我胡扯，没关系。对不对？
好的，
我扯上关系你就给我加分，但是加分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继续考证下去。
对，没几样。
从中国这边来讲，你碰到一个死巷子。不过假如圣经真的是标准答案，假如圣经真的是人类古代历史各民族历史的起源之书，那我们还可以去圣经里面看挪亚还做了什么，他还有什么身份，然后从那两个身份再回到中国来找。
对，我们上次说过挪亚三重身份。
对，一个是从水里边出来造方舟的人，对不对？从水里边出来掌权的做王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主领着 他全家的人从洪水里面出来的一切活物在神面前献祭的人。
哦，对，献祭的人，
他是头一个这样竹坛烧了祭物献祭给上帝的人。上帝跟他说的话、以及这个祭的做法和他的结果通通记在圣经里面。
嗯，
那还有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圣经说挪亚做起农夫来。
哦，对，有这三件事。对
对、所以我们上次和大家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答案是可以被考证的，那我们就可以到中国的古史里边去看。
嗯，
第一，古中国人是怎么祭上帝的。
嗯、这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一些。
讲的很少啊，讲的很少，你需要仔细的去考证啊，拿那个祭来和挪亚的祭做比较，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古中国古农夫的传说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古农夫啊？你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哎，那我们就说是中国的头一个农夫到底是谁？
中国有一个头一个农夫啊，我知道你要讲谁
了啊，我也知道你要讲谁了。
嗯，可是不是这个人呢？嗯，
不是那一个人。
哦，
你要讲神农氏、对不对？
嗯，叫他神农氏算是他哎比较不尊敬，应该严格上讲要叫他炎帝。
啊哈，这些都是后来添油加醋这个讲来讲去的东西啊、但是在中国古史正史讲到中国的头一个农夫，其实不是讲所谓的神农氏啊、伏羲氏啊、燧人氏啊这种东西。
哦，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所以我上次也特别跟大家建议了一本书，叫做《诗经》，对不对？啊，那里面写得很清楚了。好了，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呢，先从这个中国的祭开始讲。
好，
那古中国人祭上帝，这个我们节目开头的头一个月已经开始讲了啊。古中国人真的祭上帝的。
嗯哼。
那怎么个祭法呢？你要怎么去考证呢？哎，这是有点学问的。啊、
那是不是要看孔子的《礼记》呢？
哎，啊、你这个。答案讲对一半，孔子归孔子，礼记归礼记，对不对？
对，礼记归礼记，它不是他写的。
对，儒家的传统呢，对于古代的礼呀、是非常非常花功夫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命脉，所以你要考证这件事情，那你不得不感谢孔老夫子。
嗯，刚好他有留
山东老乡，他会不会做馒头我不知道，但是他喜欢吃肉干，对不对？
不过看不出来，像他这样一个他身长九尺的一个巨型大汉，居然还是很细心。
就是啊，孔子呢，你要知道他是特别特别是一个礼仪的专家。他对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贡献，其中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把这种所谓的私学啊变成公学。因为中国人从很早就知道，你要受教育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受教育呢？那都是私学私传，只传内不传外的。你不是说我要念书我就有地方给你念书啊，哪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孔子是中国史上或人类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因为他有教无类，洁净的不洁净的通通一样教，对不对？
有教无类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就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学他都愿意收。他一下子把这个上学的风气呢推广了开来。那除此之外呢，他又介绍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他的理想。那就是以礼来治世。我们今天在讲孔子是讲他的学说，其实你要是真真正正跟孔子念书啊，那是很辛苦的。
诶，怎么说？
以前你也讲过，他习不正不食，对不对？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尤其怎么去献祭，怎么进怎么退怎么拜啊，这些东西讲究可多了。
讲起来是一个很别扭的人，或者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很龟毛的一个人。
什么叫龟毛啊？
孤毛。
孤毛，孤毛什么意思啊？
孤毛就是很别扭。
听不懂。因为他认为啊，这个礼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儒家要讲这个人伦，对不对？君臣父子啊，这些东西。
对，
其实他讲的不止这些，他讲的东西有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讲到怎么祭上帝，那个叫交涉之礼。孔子有一句出名的话，他就说啊，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这个听过吗？
听过，我们上次讲过。
在中庸里边，这个是孔子讲的，他非常注重这个礼。那这个礼是一切礼仪的根本，他认为把这个礼通通都弄好了呢，就能够恢复社会的秩序，就能够匡正世界上的人心。
果然也算是一个哈 这个理想主义者，
用心良苦啊。
嗯，
那他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呢？
嗯，
我们暂且不表。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他这个理呢，又不是自己发明的啊。
嗯，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尊重古礼的人。
嗯，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儒家的传统跟上古中国还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但是仍然有相当可信的价值啊。
嗯，
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不对？我们既然要做一个很严肃的考证，那对于这些资料的来源呢，必须要打个分数。儒家传下来的古礼基本上是可以有相当采信价值的。
嗯，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读过《论语》，那有的人念《论语》，我们从小被教是念《论语》啊。
嗯，《论语》
《论语》里面有八佾篇，在八佾篇里面讲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啊。
嗯，
孔子那时候就已经有个感叹了，他说：“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正也？殷礼无能言之，宋不足正也。”
你能不能白话的讲一下？
哎，我要翻译一下，就是夏代的礼仪啊，我能够知道的，但是现在所存夏人的后代，就是齐国，却不足以来证实我所说的是对的。
哎，那这不是也有点矛盾吗？
怎么说呢？
那没有人能够证实，那他怎么知道他知道的事情是真的？
别急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他又说呢，商朝的礼我也知道一些，
嗯，
但是现在商朝的后人宋，他们所知道的也不足以证实我所说的是对的。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缘故呢？他说文献不足故也。
嗯，
那这是在咱们这个秦始皇嬴政老兄焚书坑儒之前呢、啊。
嗯，
那个时候孔老夫子已经在感叹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文献不足了。
对，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文献不足了。
嗯，
可是你别急啊，那他讲话是很有道理的。他接着又说了，他说周兼于二代，郁郁问乎哉？什么意思呢？说虽然夏朝和商朝的礼数，他们怎么敬拜祭祀的礼仪，我们已经搞不太清楚。可是呢，我有周朝的礼仪可以来跟从。为什么？因为他说周朝是把夏商两代的礼仪加以扩充而做成的。周朝的礼仪是这样做成的。他说郁郁问乎哉，就是说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善。
所以就是说他能够得到的可信的资料还是从周来，但是周是沿袭着夏跟商的
夏商，而且加以扩充，所以他对周朝的礼啊有很高的评价。
哦，
那你要讲古礼，没有人比孔老夫子更内行了。
嗯，
那我再讲一个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例子，也是在《论语》里边。
嗯，
那时候子贡欲去故树之西阳。他的学生子贡想要把那个祭祀的羊给他去掉。
嗯，
孔老夫子怎么讲啊？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说你舍不得那个羊啊，我却舍不得这个礼呀、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只要是透过孔老夫子从儒家传下来的古礼，多少还是被保存了一些。
嗯，
所以我们才可能加以考证。所以我前面才说这些事情呢、啊，要感谢孔老夫子。啊，我讲这些呢，听众朋友听听还不会太没兴趣了。
嗯，我以为停在那个麦当劳，他车子已经开着走了。嗯，或者打瞌睡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到古中国人怎么祭上帝这一部分来了。
好，
好，那请大家注意听了。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如果走在街上，人家跟你说“小辈，你这个小子”，
嗯，
你认为他是来者不善呢，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跟早打嘛。嗯，
就是。
怎么讲话这么没礼貌？
哎，那其实你就是不懂啦。下次有人在叫你说、哦、小贝，你这个小子不好好读圣经，你就谢谢他，嗯、你看鞠一个躬。
对，然后呢？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生在周朝的话呢？
嗯，
小子啊，
嗯，
是一个官名啊。
哎呦，我这是这个官啊！
哎，是王室特别立的官呐、啊。
哎，这个官是在干什么的呢？
哎，这个官很本事很大，每年到了祭祀的时候，这个王啊，带着文武百官啊，是来见你啊，你不是去见他哎。
真的还假的？
真的啦。
小子是一个官名，那请问一下，
是一个官名，
老子，老子这个官名会不会更大呢？
好了，别胡扯，你把我扯的都不知道怎么讲下去。这个官名呢、嗯，哎，除了叫小子呢，还有一个类似的官叫做洋人。
洋人跟小子好像我们都是骂人的话，你这个洋人的走狗，那比洋人还不如啊！洋人的走狗，
这个洋没有三点水，是动物的洋。
哦，哎，那洋人不就是他看洋圈的吗？
哎，你这个此言差异
啊，不是
封官呐、啊，这个洋人或者小子是干什么？是周朝王室特别立的，叫做养兽之官。周礼卷三十里面特别讲到这样的官是干什么？专管祭祀之羊，
那也是看羊的嘛，对吧？
这个看羊的不一样，这个羊养出来是专门献祭用的。
嗯
啊，这马上就告诉你，他们要用圣经里所谓最洁净的牲畜，就是羊了、啊，来献祭、嗯。这是古中国人来献祭，而且这个羊不是随便一头羊就抓来了，
嗯、
专门去养的羊啊。
嗯，
每一次到了要祭祀的时候，这是。纣王呢，带着文武百官、斋戒、沐浴，是亲自到这个养羊的官这边来取这个羊啊。
嗯，
不是打个电话，请你像中国餐馆给你送菜一样送过来，不是啊。
嗯，
是非常恭敬的。
哦，这所以小子、洋人这两个官都是跟祭祀有关系的。嗯，
哎，而且当时呢，我们曾经说过啊，所谓不王不帝，你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对。你要是没有具备王的身份，你不能祭祀上帝。
对，那这个上帝的帝啊，加一个士字旁，就是讲到专门祭祀上帝的那个祭、啊、
对，
那这个祭是必须王亲自主持，用什么牲畜呢？用洁净的牲畜，用王室里面特别去养的羊、
嗯、
而且是这样子的，王祀昊天上帝的时候呢，必须要服大囚而免。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福大球？一个胆大的球？
哎呀，不是啦。
嗯，
王祀昊天上帝，就是王要去祭祀上帝的时候，他有特别的衣服要穿。
嗯，
这是在周朝的古礼的时候是讲得很清楚的。
哦，
穿什么呢？服大球，而且要、
哦这个、
而冕，不但要带，要穿这个叫做大球的衣服啊，冕呢，就是还要戴这个特别的帽子。
哦，
特别的冠冕。
穿衣戴帽。
那什么
新衣戴新帽？
嗯，不是新衣新帽。照着如果我记得没错，是郑源的解释的话，这不是蒙哥自己在那边乱解的啊。
嗯，
什么是大球，以及这个冕是什么材料做的呢？那基督徒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是很有学问的。
嗯，
它是用黑色的羔羊皮去做的。
要黑色的？
它是要羔羊的皮，穿着羔羊皮做的衣服，戴着羔羊皮做的帽子，亲自去洋人去小子这边领了祭祀之羊，然后带着文武百官来祭祀上帝。
嗯，
所以这第一点，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和挪亚的祭像不像啊？
很像。
为什么？它是洁净的牲畜，是用羊来献祭。
对呀、啊，光光选这个动物，为什么选羊？嗯，
对，他知道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带着祭牲，而且这个祭牲呢是羊，这个羊不是随便的羊。
对，
这是非常清楚的、
嗯、
啊。第二点呢，那你带羊来，这个羊干什么呢？在周礼的大宗伯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啊，以血祭，祭社祭。那我们刚才说过了，孔子是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啊。我们今天说交涉，就说啊，祭天祭地，你这样讲固然是没错，但是本来这个的解释就是什么叫做祭天祭地，就是侍奉上帝的祭。
嗯，
周礼的里面说什么呢？你要祭上帝的时候，你必须要流血的祭。
你要流血，
这个血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把这个牲畜杀了来祭上帝。
是的
啊。第三呢，那是最特别最特别的了。
这杀完要吃它是不是？
哎，不是
啊，不是这个。
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地，就是士字旁一个上帝的地之外啊，这个字特别特别奇怪啊。左边也是一个士字旁，一讲到士字旁我们就知道是祭祀。
嗯、
右边呢
跟神有关
系，是一个香烟的烟。
嗯，这个字要怎么念呢？
这个字念阴。
阴，嗯。
阴，这个叫做阴祀。什么意思呢？祭上帝要用阴祀、
嗯、
那你看这个字就晓得了，
它跟这个烟有关系。
哎，从尔雅啊，我们曾经讲过尔雅是最早的中国的古字典。
嗯，
他就说祭天曰凡柴，那天就是一个能视能听的上帝，这是我们头几个节目讲了很多次了，朱自清先生亲自说的、
嗯、
啊， 古时候的天是讲到一个能看能听的上帝，那你要祭这个上帝的时候要用燔柴之祭。所谓燔柴呢，就是拿了柴要把它烧起来，叫做燔柴。
要烧的东西。
那烧起来为什么叫做阴祀呢？
烧了就有烟，烟就往上飘。
这个汉朝的大学者郑源又说了，这个阴祀为什么右边是个烟呢？香烟的烟呢？他就说烦烙而生烟。也就是说你必须用燔柴把这个被杀的洁净的牲畜烧出烟来，升到天上去，这样来祭上帝。
而且这个字本身呢，也有这个意思啊。
是啊，所以才这么写的嘛。
那右边是一个稀土，对不对？西面的土地传来的这个方式，叫稀土。
好吧，算你有想象力，我倒是没怎么想过。那这个用洁净的牲畜杀了烧了来祭祀上帝，和我们上一次念过圣经里面那个挪亚怎么祭上帝的祭一样不一样呢？
很像。
我们再把上次那个圣经念一下好不好？他说
好的，
洪水之后挪亚他们全家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这简直就是阴祀嘛，对不对？
这简直就是阴祀啊。
对呀，
你把它归纳
一
下，你看挪亚的祭他一定要用洁净的牲畜，要用羊。中国的祭要用洁净的牲畜，专门还有人去养这个羊，这绝对不是乱讲的。甚至那个王都要穿着黑色羔羊皮的衣服，戴着羔羊皮的帽子来祭。
对，
这个很像，对不对？第二，这个挪亚是把这个牲畜杀了才烧，你不能活着烧啊，那不是？牲畜被取了脂油被烧，那当然表示它是流血的嘛。那中国特别讲，你要祭社稷，祭这个昊天上帝，你要祭上帝的时候要利用血祭，所以这两个是相合的。第三个最特别，就是中国的阴祀和挪亚这个烧出来的香味升到天上被神所悦纳，那是一模一样的思想。所以我就说呢，
非常相像。
本来你找挪亚与大禹，尽管可以找出相当多类似之处，但是走到死胡同了，走不下去了，现在又走出一条活路来了。
从祭祀方面找到一个非常相似的共同。
对，
阴祀居然有这么高的相似度。
对，那我们下一个最合理的问题就应该是说，古中国这个阴祀或者祭祀上帝这个地祭啊，有没有说我们这套规矩，这个用羊流血烧出烟来，这个跟挪亚这个祭这么像的这套规矩是谁教给我们的？对不对？
孔子有说吗？
孔子好像没说啊。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记载呢？
不知道。
嘿嘿，这个就值得去考证啦。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考证呢？我们要考证这件事情就得从挪亚的第三个身份，就是他是洪水以后头一个农夫，这一点来考证。
好，那我们来找找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农夫是谁呢？
对了，假如哈，听众朋友，我要先问你啊，假如我们考证的结果，你发现这整个的祭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中国人祭上帝那一套规矩啊，是头一位农夫教给我们的，你要怎么办？
你说这个祭祀在中国的古史里面有记载，这个祭祀是从第一位农夫指导下来的。
假如我能够找出这样的答案，
那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呢这个祭祀跟农夫的这个身份呢也是重合的，那不就跟挪亚他的三重身份里面的二重又吻合了吗？
对呀。假如我找出这样的答案来，你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承认我们很有可能是挪亚的子孙。
这个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先这个怎么讲，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商量好，好不好？
好。
我说过有的事情可以茶余饭后，有的事情不是茶余饭后。大禹这个人物你不能把它当成茶余饭后。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如果在我们的古书里面明明的讲了清楚这个来源是谁教给我们的，这个交给我们的人是头一位农夫的话呢，那请你自己心里面先做个了断。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怕？做一个，我以为你要叫我们做什么了断呢？
这个了断就是说，哎呀，我可能是圣经里面的挪亚的后裔啊。
嗯，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洋教，我一直以为这东西与我没有关系啊。但是也许我错了。
也就是说，这个震撼可以是很大的。
对，因为我先把这个话讲在前面。
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找了。你要去哪里找呢？上次跟大家说过，你要到《诗经》里面去找。
嗯，《诗经》。
那小贝，你知道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农夫是谁啊？你刚
才
说是神农氏，我已经
说过。我只是说可能，我没把这名字讲出来。我说我知道大概是谁，你说你知道了。
聪明啊！
嗯，
我相信听众朋友会想啊，我们中国既然一直自古来就是以农立国，我们绝对不可能不去讲说这个种田呐、啊、这些事情到底是谁教给我们，是从谁开始的，这是不可能不讲的。
嗯
啊，圣经里有一个人物是头一个农夫，那我们中国的头一个农夫到底是谁呢？这个值得考证啊。其实中国这个头一个农夫啊，我讲出来呢，你马上就知道。听过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后稷。
后稷，
对了，你看稷这个后就是王的意思。
嗯，
啊，什么王呢？是种田王。稷这个字左边繁体字啊，或正体字，左边一个禾，右边呢上面是一个田，
对，
两撇一个又，对不对？
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种田的这个象形写意字。
哦，所以这么说起来，后稷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神农氏，他真正能知道的讲这个人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神农氏这个名字暂且摆在一边，好不好？
哦，就是不要再去提神农氏，
不要再去提了。这个是后来传说附会出来的东西、
哦、
啊，
嗯，
这没什么好讲的。你现在如果有正史、嗯，你就不要去讲那个东西，
哦、就不要理神农氏、
哎。这两个人可能是一个人，嗯、可能是两个人，不去管他。总之，神农氏的说法要比后稷要晚的很多了。
哦，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好、嗯哦，后稷这位人兄，
你看这个后稷这个字、
嗯、
啊，
嗯，
那你首先就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啊？
不是，
这个不可能是他真正的名字，这是后人为了尊敬他，就把他称作后稷、
嗯。所以古代人里面只要加一个后啊，就后这个字后面再加一个，代表他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有专长，或者他是
第一位。对对对对对。
哦，例如说有个很会射箭的叫做后羿，他那个羿字哦，那个羿字有两个羽毛，就是那个弓上面会有羽毛。
对对对。
嗯、
如果很会胡扯，就是他的后背。
我告诉你，这个背字代表的是钱财，应该说很会赚钱才叫做后背、
嗯、好了好了，
但也不是我了。
好了，这个第一个人是后稷、
嗯、
那如果听众朋友记得我们在说什么的话，你可能已经开始觉得哎，这个事情有点奇怪了。记不记得周朝人说他们是谁的 后代啊？
周朝人啊，
我们说过夏朝第一个王是禹，商朝人说他是禹的后代，他说洪水茫茫，禹夫下土方，这是商朝人的来源。周朝人说了八个字，他一共提到两个人，
嗯，
转禹之后的接续禹，我们是禹的后人，后稷之孙。
哦，那就是后稷就是他们的哈爷爷辈的就对了。
对，周朝人就是说我们是禹的后人，稷的子孙，这个就是翻成白话文就是这样。
嗯嗯
啊，换句话说，禹跟稷在周朝人的想象里面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嗯，这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一个人。
那当然了，这两个名字，一个禹，一个稷，如果有一个是他真正的名字，你觉得是哪一个？
真正的名字？
对，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话，
嗯，那应该是禹吧，因为稷好像是他的功能。
对。你必须是一男一女啊、
嗯、
你怎么会称两个男人为你的祖先呢？
嗯，
而在圣经里面刚好这个所谓治水的禹，或者从洪水里面出来的挪亚，与那头一个农夫其实是怎么样
啊，你身份上面有重叠。
哎哎，所以周朝人讲我们是那个大禹的子孙，又是那头一个农夫的子孙，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了。
嗯，就治大水的这个人呢也是农夫的始祖。
至少周朝人是说我们是这两个角色所传下来的后人。
嗯，
那这篇诗在诗经里面叫做生民啊，这两个字很容易明白，出生的生，民就是老百姓的民啊。
嗯， 啊，这个声明是就是说他们的名是怎么样生来的，叫做声明。
对对对
对，哦，我也说声明是啊，那个民生问题啊，就倒过来这。哦，
哎，他一开头就是说了啊，他解释这个声明这个诗，他就说声明是尊祖也，我们的尊贵的祖先。然后他就说了，文武之功起于后继。
嗯，
听懂吗？
文武之功。功功是指啊，这个
武功的功，
武功的功，哦，就是起于后继。
这个文武不是我们讲的文武，是文王、武王。
哦，我还以为是文功武略啊，哦，
对
啊，不是这个。嗯，
他是说文王、武王后来之所以这么伟大呢，那一定还要溯源到这个后继啊，
嗯，
因为那个才是我们的祖先啊。
哦，是这样子。嗯，
声明这篇诗啊。很显然就是讲到季的生平了，啊，
就是讲他一生。嗯，
对，那季我们刚才说过，他是头一位农夫。中国人怎么会种田？是就是从后季教给我们怎么种田，这是《诗经》里面传唱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像这种神农氏这种传说啊。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了，这是正统的。
证实，
对，他这个《诗经》的中间一部分就是专门在形容后稷怎么样播种各样的禾麦瓜果，而且长得非常好，写了一大堆的名字，什么瓜什么果什么东西什么菜怎么种。
嗯，王后稷是个天才了。嗯，
对，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green thumb。
嗯，
大拇指很绿啊。
对，
那基本上他就说后稷之色有象之道啊，怎么翻呢？这是郑源翻译的，他就说他种起田来好像神在帮助他一样的。
哦，种什么长什么，就长得很好。
哎，种什么长什么。这是中间一段啊，中间一段。需要一再回头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就是说因为挪亚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是赵方舟出大水，第二个是种田啊，第三个是献祭。那我们现在已经搞到说中国的祭跟挪亚的祭很像，我们只是要追回去说谁把这个祭交给我们的，啊，
是的。
那我想你可以猜想得到啊，我之所以会挑这篇诗，一定是这篇诗的最后一部分呢，啊，讲到他教我们祖先怎么献祭。对，
也有讲怎么教我们种田
啊，
也有讲祖先怎么献祭。
对，他先讲怎么教我们种田，然后他讲怎么教我们献祭。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一定还要请大家回头看这篇诗经的头一部分，那才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哎，他基本上讲到后稷这个人，他的妈妈特别好，他有个好妈妈。啊，
讲到后稷的妈妈，哎，
对对对，
可是圣经里面挪亚好像没有交代他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后稷的妈妈叫做姜媛，这个姜上面一个羊，底下一个女，媛呢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原来的媛，这个字一看啊。
哦，他生于姜园，我以为说这个姜园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不是不是不是。
哦，
哎，一看这个字就知道他就是牧羊人的后裔。
这
个字
是形声字就对了。
这个写这个你要
写意
哈。对，这个一个女字旁一个园，就是讲这个妈妈始祖的意思，阿嬷的意思。
哦，始祖的。
这根本都不是他的名字，他就是在讲他是从牧羊人的后裔来的。啊，那特别讲到他这个妈妈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好好姜媛，其德不回，上帝是一。”大概可以听懂吗？总之，姜媛这个人可好了啊！这是另外
好妈妈。
哎，另外一出《诗经》讲这个人多好，他说是非常倚靠上帝、很有德性的一个人。
好妈妈就是生了一个好儿子，
妈妈，对不对？
嗯，
哎，好妈妈生一个好儿子呢，照说他对这个儿子一定特别好，对不对？
当然呢，
你会不会随便把这个孩子丢在外面？
应该不会啊，好不容易生一个好孩子，
就是啦。
嗯，
这个妈妈既然人这么好啊，哎，可是你看呐，他这个小孩子被他摆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什么地方？
他第一个地方，他是说这样子：旦至之爱相，牛羊匪自知。这个话大家可能听不懂，我需要直接用这个正统的翻译讲给大家听。
你就把它翻出来吧。
哎，这个都不是我自己翻的啊。他小的时候被放在一个有牛羊挤在一起的一个窄巷子里边，然后这些动物都非常的敬爱他。
啊？哎，窄巷子里面会有牛羊？哎，
这
听起来怪
奇怪，这个很奇怪，我不知道他妈妈这么好，怎么会把他小孩摆在这个地方？
对，这在现代的话，这个母亲马上被警察可以控告他，马上抓起来，
命大啊，没死啊，还不算呢。 接着又讲说，但置之贫林，会乏贫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又被摆在一个树林子里边，结果有些人来砍树，把他整个的树林都给砍掉了。
哦，更狠了。他是不是好几次都不要这个？哎，我知道了。
对，
这个后继一定是啊，长得这个不像他，或者说是这个少一个眼睛啊，多一只手之类的，他不要他，
这个、
是不是？
还没完呢，他又说但置之寒冰，把它放在一个很冷很冷的地方。
我、哦、天哪，哎，他都没死啊，
他都没死，不但没死，为什么没死呢？他说鸟亦复之。鸟乃去衣，后继瓜衣。这个后继这个小孩子啊，就受到鸟的保护，然后后来鸟飞走了，他就哭了。
哦，
这个就是讲到他的幼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太奇怪了。
怪怪的。
因为哪怕是神话传说，也有神话传说的道理啊。你怎么一边又说他妈妈多么有德行，多么倚靠上帝，一边又说他把这个孩子到处乱丢呢？对不对？
对，神话随便你编，为什么要编这些东西？
这个太奇怪了，这几个东西非常非常奇怪。
特别是那个第一个什么像宰相里面又有牛羊，这是到底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从圣经看，我又来了啊。
你接下来又准备要被人家扎鸡蛋，
对
不对？
对
对
对，
但是要加分。
你唯一能够解释
产后忧郁症，
哎呦，你这是心结，你可以出一本书，小贝。真正的解释，所谓祭的幼年，其实就是洪水以前造方舟的挪亚。
你再讲一次。
因为从圣经看，造方舟的和那头一个教我们种田的是同一个人，都是挪亚。所以说，在中国《诗经·声名篇》传唱的那个所谓祭的幼年，就是洪水以前那个造方舟的挪亚。为什么我告诉你，
为什么
我们讲过这个方舟是一个长方形的，它的内部有很多的动物，那说宰相来形容这个方舟的内部，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啊。你说的那个时候那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在方舟里面，然后窄窄的暗暗的，一间一间隔间，有牛有羊，
这个叫做但置之爱相，牛羊匪自之，动物都非常的敬爱它。
哇，
那这个方舟你看看它这么大，它等于500节600节的火车厢，它要砍多少的树木，所以才说但置之贫林，会乏贫林。它曾经在一个树林子里面，可是呢整个的树林子都被砍平了。
哇，这个也牵扯得上哦。
牵扯得上，底下说但置之寒冰，对不对？
对啊，这个没有吧。
哎，
寒冰哪有？
我们前上个礼拜的节目才讲40天降雨在地上，你完全不见天日，一整年的大水，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冰河时期啊。
哦，那个不是只有水，还天气很冷吗？
你想想看嘛，你想想看嘛，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时代啊。很多的，我上次节目也特别讲，很多相信这个大水之说的科学家认为，所谓的冰河时期其实就是
不是那么久以前，
不是那么久以前。啊，大家可以回去听上个礼拜的节目啊，严光也特别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三个全部相合，尤其是这个所谓的鸟亦复之，受到鸟的保护，那我只要念这段圣经就可以了。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挪亚放出一只鸽子去，结果到了晚上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然后他又等了7天再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跟鸟有关，
不但是跟鸟有关，而且讲得非常好。他说他是受到鸟翼的护佑，受到鸟翼的保护啊。最后鸟乃去衣，最后鸟乃去衣，后继瓜衣，什么意思呢？照中国的传说来讲，最后那只鸽子去了不回来了，后继或者是那同一个农夫那个挪亚感动的哭了，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出方舟了。
这都连得起来。
对啊，你这个连起来太神奇了。这个解释，你可以说这个解释牵强附会、巧合，可是你有没有别的解释来解释这样的传说？传说
是怪怪的，一个怪怪的传说。
所以你看，
圣经还连得起来。
对，第一个身份造方舟的身份，在《声明》这篇诗里面可以100%的把它解释得通。第二个身份，头一个农夫的身份，那是不用讲的。第三个身份，献祭的身份啊。 还是一样，我需要先念一段圣经，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这是圣经的话，
是
啊，这是正本。那这个生命这篇诗经写到最后，那是最惊人的。他先讲到头一个时期，方舟的时期，然后就说他的农夫时期，然后啊，他居然这样说：有一天这个后继啊，取消祭祀，取堤以拔，宰繁宰猎。怎么翻呢？
那这你得翻了。
他拿这个有香味的一种草和羊的脂油一起来烧，他取公羊为祭肉，加了柴火把它烧旺。注意听啊，听众朋友，
怎么会提到这个事情呢？
这个如果还不够稀奇的话，请你继续听啊。然后他就说：其香始生，上帝居心。他说这个香啊，烧出来的香味就向上升，升到什么地方呢？升到上帝那里，上帝就安然悦纳享受。
哎呀，这不是开玩笑的，简直是圣经的翻版
嘛。这不是开玩笑的，哎，还没讲完呢。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后继照祀，庶无罪悔，以弃如今。我们中国人怎么知道这样祭上帝？那是因为后继他是头一个开始这样祭祀上帝的人。从他这样开始祭祀上帝以后，众百姓不必再为罪来后悔，直到如今。
哎呦，那简直就是啊，完全是跟圣经讲的完全的吻合嘛。哎，
没错，就是耶和华闻了那个馨香之气，就赦免了人的罪。第一个祭就是这样祭下来的。中国的祭为什么和圣经的祭这么像？是谁教给我们的？生明这篇诗完完全全的照着圣经给他解释下来。这一篇诗里面挪亚的三个身份全部在里头。尤其最后献祭的这一段，你简直可以说那就是这段圣经文言文的翻译。
对，这个几乎是啊，已经不是所谓的啊，这个是强拉关系，这几乎是一样的。
没错啊。
那这中国古人他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要是早一点他们有圣经的话，一定会写下这个很多的记载来讲。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节目？因为尽管诗经在我们中间已经传了2000多年了，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想一个可能性，不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的。我这样说啦，诗经声明这一篇除了说它是挪亚之外，你不可能找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因此我必须下一个结论，这是中国古文献里面最惊人的一段话，也是中国人是挪亚血缘的铁证。有没有可能，听众朋友，圣经真的就是我们祖先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写实记录，而我们的祖先真的曾经是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圣经也真的就是讲到我们中国人从哪里来的起源之书，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但听起来是还非常有可能呢。
所以我才请刚才请听众朋友在听以前先要自己决定做个了断啊。
做个了断，我想
这个就不是用猜的了。这是中国人自己讲我们的祖先是谁，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他怎么样教导我们耕种，他又怎么样教导我们祭祀，这一切始末完全与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挪亚相合。
所以这个挪亚他不是外国人的祖先啊，
他
可以说是
所有的
人
的祖先，
共同的祖先。对，
尤其在中国这个隔绝的文化里面，我们保存的东西，我们从诗经里面所保存的东西，可以说在其他的民族是无出其右者。只是从来我们不把它摆在一起比较。
所以中国的这个古文化也不是凭空就这样蹦出来的，
绝对不是，因为
是有源头的。
因为这些诗都是讲到我们祖宗的事情。 这不是好玩的，这不是跟你讲着玩的。这些事之所以会传下来，就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知道
中国人原来是从哪里来，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根源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啊。
嗯，
尽管119事件让大家都分散了，但是我们的祖宗他们相当忠实的把他们所知道的挪亚，
嗯，
那头一位教导我们耕种、教导我们祭上帝的老爷爷记载了下来，免得我们忘记。嗯、但是很不幸呢、啊，我们真的忘记了。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到了。好，
嗯，我留下很多让大家去深思的问题。
这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文字啊，
嗯，
你如果想要这个文字的资料，请你打电话给我们。
嗯、啊。281-561-9747、嗯、
或者
文字的资料，
对，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来，我们会在那边准备一些、
嗯、
啊，这个有声图书馆呢、嗯、就是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啊，
对，
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会在那边有查经啊，欢迎你来，我们是晚上6:30开始，现在正好呢也是圣经从头查，才查了头几章的创世纪，也就是我们节目里所讲的挪亚，所以您要是来参加呢，是很容易继续赶上进度的。
对，
6:30有简单的晚餐，7:30我们就开始查经。啊、
嗯，
礼拜天也欢迎您来啊。
是的，
哎，这两个主日呢都会有一些福音性的信息。所谓福音性的信息呢，就是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想要知道啊信耶稣的基本，并且想要有一个信耶稣的机会，那这个主日的信息就是专门为您而设计的。我们会讲的尽量深入浅出，听众朋友如果是基督徒，您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也欢迎您，也欢迎您借这个机会带他们来听福音啊。
嗯，
那礼拜天早上是几点钟啊？10:00是不是？
嗯，10:00开始。
对，能够到教会来，我们可以拿些资料给你，然后你也可以参加这两周的这个福音性的信息啊。
嗯，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来，都欢迎您打电话啊，281-561-9747。
对，需要接送也可以去载你。
好的，我们再有2-3次的星期一就可以把有关于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主题告一段落了、
嗯、我相信现在听众已经也是蛮佩服我们的，嗯，因为已经可以这个题目就可以连掰4个月，嗯
我说这个讲完要讲什么，那就麻烦了、
嗯、对呀、啊，中文从哪里来一讲4个月，接下来再讲美国人是从哪里来一讲4个月，嗯，俄国人从哪里来一讲4个月，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需要下台了
嗯，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大家好，我是多玛，现在又到了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了。上次讲到主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当中救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瞎子他被主医治好了以后，他就重见了光明，心里头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后来呢，耶稣又开启了他心中的眼睛，让他知道谁是神的儿子，那人生的盼望只是在今世的眼睛，那永世的盼望乃是你开启心中的眼睛，知道谁是神的儿子，谁是基督耶稣那救世主啊。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吗？哎，你还记不记得这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瞎子叫到会堂当中又审又训，最后连他父母都给提了来了，问问他到底是不是瞎子。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老大不乐意的呢？哎，一个瞎子能看见这是好事啊。这一大群宗教领袖和所谓知情达理的这些人啊，之所以他们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安息日干了这件事儿。哎，安息日为什么不能干这件事儿呢？在这群人的脑子里啊，安息日就得安息。什么叫安息呢？待着，什么事儿都甭做。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安息日，我们跟着主耶稣从一个麦地经过，那时候我们真是又渴又饿，正好庄稼也熟了，这不是吗，有几个师兄弟他肚子饿了忍不住了，就摘下了几个麦穗，用手把这麦皮啊搓松，然后一吹，哎，这麦粒就都在手里头，这一把就吃进去了。 虽然是生的不好吃，可是人饿成这样了也能盯一小会儿，否则实在走不动了。说实在的，这东西他也吃不多呀。可就在这饿劲儿刚刚过去，心里头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又出事儿了。怎么了？刚才搓麦子吃麦子这一段啊，让几个法利赛人给看见了。不是说吗，安息日这些法利赛人待在那儿没事儿，可是他那眼睛可不闲着，他看见我们了，就让我们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我们叫去以后就开始责备和质问我们这些人。这些家伙们眼看着是我们这些门徒们在那儿搓麦子吃麦子，可是这话呢他却偏偏要对着我们老师问。你看你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了。我们这一听啊，心里头就火了，可是呢心里头也慌。他们说的也是吧，安息日不能做这事儿啊。我们赶快看看我们老师。耶稣眼望着天，从他那安详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心中有绝对的平安和无穷的把握。这些法利赛人见我们没说话，就追逼着问，你们是不是犹太人呢？那你们信不信这摩西的律法呀？啊，我们当然信了，这摩西的律法是神给咱们的律法，这我们心里头都知道。嘿，这一回答不要紧，法利赛人他把这脸一绷，说什么？那你们为什么要做这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呢？这话就是说，安息日你不管多饿，你不管饿成什么样，你呢也不能在那麦地里头搓那粮食，你这一搓粮食叫什么，不是就叫收割和打谷了吗？虽然是在你手心里头，你这一吃啊，你这就犯了忌了。他就找这小毛病，你说我们这几个人饿成这样，他还鸡蛋里头挑骨头，用这律法来压我们，我们心里头这点平安呢，他一下就没了。嘿，那难受劲儿比挨饿还糟糕。可是我们心里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呀。我们的老师耶稣心里头非常平静，一点都没有发火。老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记不记是经上所记着大卫王和跟从他的人们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儿，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嘿，法利赛人退后了几步。老师接着说，大卫王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呢？法利赛人摇摇头。老师又说，可是这陈设饼是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的呀。这么一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这大卫王可是他们最尊敬最尊敬的一个人呐。他在饥饿的时候就能够到圣殿里边去拿那献给神的陈设饼而吃，还分给他的同伙。那这是为什么呢？哎，他们这些人是守律法的，他们不敢否定大卫王。这时老师又接着对他们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这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这殿更大。还记得这句话吗？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礼。你们这些人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绝对的权柄和那从天上来神的同在。望着这一大群要定罪我们的法利赛人，最后老师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们一句话，安息日是神为人所设立的，人乃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知道谁是人子吗？ 人子就是我们老师耶稣啊，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所做的事情那都是为了要让人得安息，那可不是吗？听了主这话以后，我们心里头就高兴了，吃了那点麦子粒儿，肚子还真的就不饿了。你知道这人呐，他不只是靠着肚子过活，你以为吃饱了心里头就平安了？没那事儿。哈，刚才这法利赛人这几句话把我们这一问，我们心里头一点平安也没有，好像是做贼心虚那劲儿似的，那心里头那不平安啊，比刚才挨饿还难受。可是听了我们主这一句话呢，真是心里头高兴，咱们的主人子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所赐给咱们的安息，咱们心里头就真的平安了。我说亲爱的朋友们，是什么带给您的安息呢？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安息？你把这位安息日的主接到你心里头，你有了这位安息日的主，他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安息，那是你一生也用之不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